撒母耳记的第六章啊，撒母耳记的六章，你今天会分享后半段关于非利士人和这个约柜的这个故事啊。那我们上一次呢，我们知道五章一节到第六章的第十八节呢，都是主角都是这非利士人啊。从后面开始呢就切换到了以色列人那里。那非利士人我们上一次有分享到，其实就是一个什么的代表呢，就像我们今天没有认识神之前啊，我们属世界的人呢就像这非利士人啊，神是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里啊很清楚的看见。然后我们当如何回应神的带领呢，我们也可以在非利士人的回应里呢得着很多教训。很可惜啊，他们的回应并不是真的出于神，很可惜。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鉴戒啊，能够使我们得到我们能够从就像镜子一样，从里面看见我们不该去做的回应啊。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他们做了两种的像啊，一个呢是金痔疮，一个是金老鼠啊。我们可以从第四节开始读起啊，六章的四节啊，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啊，用五个金痔疮啊，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的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啊，非利士人的这些占卜的这些术士啊，他们提的这个建议非常有意思，说明他们清楚的知道以色列的神，他也知道要归荣耀给神啊。你们会看见他第五节的后半段讲到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啊，这非常有意思在哪，就是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并不等于不知道他。所以认识这个词啊，我们要小心，我们会说哎，地上有没有今天没有听过耶稣基督名字的人呢，好像比较少的啊。不管他这个国家是不是愿意跟从耶稣基督，但是全地的人都知道耶稣基督，也都知道上帝啊。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误用神的名的时候呢，都会把这些名字喊出来，也都知道像以色列人这样啊，好像这个非利士人这样，也都知道要归荣耀啊给这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不认识是说我不接受，不是说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这个区别呢，我们不能以后到神面前说，哎，我不认识神呢，我不知道耶稣基督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这么说，我知道但是我不要啊。非利士人清楚地表达了这么一层意思，他全都知道，他知道他是神，他知道他有大能，他知道荣耀要归给他，但是呢我不要，我怎么能说他不要呢，我是不是冤枉他们呢？没有，他们要把他送回去，看见了吗，他们要把这约柜送回去。不但送回去呢，他还要坚持我的方式啊，不是神的方式，就是拜偶像的方式啊，来拜这个以色列的神啊。我们可以看一段有意思的这个先知的描述啊，我们看以赛亚书的二章啊，旧约的以赛亚书的二章。旧约的以赛亚书的二章啊，这里呢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啊，他来警告以色列人啊。以赛亚书是前面的39章呢，是都是在讲非常严厉的警告的信息，是从一章开始就有啊。所以第二章呢，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呢，他对着以赛亚对着以色列人怎么说的呢，我们看二章的六节啊。他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 为什么离弃呢？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官照的像腓力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注意了吗？在这儿哈，神就告诉犹太人说，你们做错了，你们做错在哪呢？就错的像腓力士人一样。腓力士人怎样呢？我们就刚才读到了，他继续在这讲，他说呢，他们的国啊，就是以腓力士为代表的这群外邦的国是怎么样的？第七节，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说明什么？说明能力有的，财富也有的，但唯独没有什么，等会我们看啊。第八节，他们的地满了偶像，偶像也有的，然后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造的啊，所以他们一切都有，唯独呢没有谦卑啊。第十一节，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啊，神要使他们谦卑啊。谦卑的方式是怎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到第十八节，偶像必全然废弃啊。到第二十节，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很有意思的是啊，我们看见我们只是截取当中几节，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来分享神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啊，借着以赛亚。但你会看见借着这个警告呢，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见神厌恶的是什么，犹太人当时学到的，从腓力士人学到的又是什么？而我们今天呢，不认识神的孩子呢，或者不认识神的人呢，我们在做的又是什么？我们接近神的方式就如同腓力士人一样，我们是用偶像的方式来接近的。即便啊，我知道他是有大能的，我要归荣耀给他，那我怎么归呢？我要用金的痔疮和金的老鼠，这就是偶像。所以即便我知道有神，我也可以一样的用偶像的方式来与他相交。但是神呢，要的是什么呢？神要的是我们彻底的刨除偶像。神并不是让我们说你来到我这来，只要你相信我，你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我们知道他，相信他，是把他接到我里，他是神，按照他的方式行，不是按照我的方式行。所以到最后的那审判的日子呢，神会把所有的偶像，哪怕你这个是一个金痔疮、金老鼠，用来向神赔罪的，神也一样要抛弃啊。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啊。所以在这我们看见的，神不许可的是什么？神不许可的是用偶像的方式来跟他相交。但是呢，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比较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呢和以赛亚书的二章，为什么神用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警告以色列人，但是在这儿神并不是立刻警告腓力士人呢？大家想一想这个事啊，神对待这个时候对待腓力士人其实非常客气的，或者说手是非常轻的。大家没有觉得，既没有警告他，当然了，得痔疮很疼了，偶尔也有一些人惊慌而死，我们上次看见，但是这个死的人和我们等会今天看见以色列人死的人的人数是没法比的。为什么神在这手那么轻呢？我上次有提到啊，神是比量我们所知的来审问我们。所以当神呢，借着约柜被掳来把这样的神迹显给腓力士人看的时候呢，神希望腓力士人做对的回应，就是呢，我知道我这么做是错的，你是真神，我以后不拜偶像了。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我真知道他是真神，马上就知道了。 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最宝贵的，对腓力士人最宝贵的一个经历要来了，神显了一个极大的神迹给他们。他们在这个大光下啊，他们有一次很大的机会回转。我们看一下这大光是什么，第六节啊，六章六节，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好，第六节在讲什么经历呢？在讲我不认识，没有接受神，我听过神，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我怎么知道的呢？我听别人的见证知道的。我们今天有没有没有得救的朋友和亲人啊？你跟他讲福音，他说我听过，我的邻居，我的朋友，我的大学同学，他跟我讲过见证。这个见证就像以色列在埃及的事情，整个中东一大块地方，在当时谁都知道，旷野待了40年，每个人都听说了。但是见证本身没有办法直接把人带到接受主成为自己的主，自己的神那个地步。神爱每一个人，神愿意啊显给我们看。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但是我不能信，求你帮助我，让我来可以信你啊。这对于一个没有信的人是个非常好的祷告啊。我们可以鼓励一些愿意接受主的人，他自己去跟神建立关系，去做这样的祷告。神想不想让腓力士人谦卑呢？神非常想。所以在六章六节的时候，当时的腓力士人，他们耳朵听过神的作为，现在他们要亲眼见的。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四章哈。约翰福音的四章，约翰福音四章的39节，新约约翰福音四章39节说呢，那城里啊，也就是这撒玛利亚城啊，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这是个神迹，耶稣把妇人的事说出来是个神迹，然后妇人做见证告诉别人，别人很多信了。但是大家注意读下面40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也就是耶稣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42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这个你是谁呢？是妇人的话，也就是见证，是我们亲自听见了，听见谁？耶稣，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两个区别是极大的，是极大的。就是神怜悯我们到一个地步呢，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总是需要有自己的关系建立的经历啊，或者说呢自己的见证。我以前常用一个形象的比方来说，我说呢，一个罪人啊，当我们听见他人的见证的时候呢，别人的见证呢更多的只是其实对我来说只是个谈资了。我甚至会愿意把这个见证传给其他人听，但我未见得自己接受了。大家有没有见过没信的人去传福音的？见过哈，我见过，经常会有这样的，就他自己并没有完全信，但他很喜欢去跟人讲，去把他从其他地方听来的见证再跟别人讲，但他自己没有。神迹是什么啊？神迹是神在我，注意听啊，神在我身上，我走出来的脚印叫神迹，神在别人那里，别人走出来的脚印叫谈资。这两个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是不可能靠着谈资真的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信的。这个信呢，就是脑子里知道，你也理性上可以接受，但是要信到一个地步，他是我的主，我把主权交给他，谈资是很难做到的。什么可以呢？ 我是那个主体，神在我身上做工，我走出来的脚印就是神迹了。下面以色列人，哦不是，非利士人要经历的就是对他们最重要的神迹了。现在呢，那占卜的告诉所有非利士人说，你们都知道啊，埃及人曾经经历过这些啊，就好比刚才我们读见的那个撒玛利亚人啊，跟他的同乡那些村子里的人做见证，他们都说，哎，我知道这个肯定是个先知啊。好，那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七节开始啊。第六章的六节呢，是埃及人的神迹，是非利士人的谈资啊。好，第七节开始，非利士人的神迹开始了。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呢，他们呢想要一个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到底是出于谁的。他们只是怀疑呢这件事情出于神的，以色列的神的，但是他不敢拿定主意。这样的心态像不像一个要得救的人啊，他想要相信神呢，但他又不敢确定。因为要相信耶稣啊，就意味着你要把你自己交给他，就意味着你有很多事情的人生观价值观整个是要颠覆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生嘛。重生就意味着老我你要让他上十字架的，我们会不舍得的，我们会想万一我错了呢，万一这个耶稣不是真神呢，那圣经不是真的呢，那我这辈子活的不是这不是太有问题了吗？就像保罗说的，如果没有，那我们可是这世上最凄惨的人了，因为他说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今生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应该吃吃喝喝啊，因为马上就要死了。所以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所做的都是真的，都知道复活是真的，神是真的，基督的救恩是真的，我们才可能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其实这个信的对象，这个锚啊，如此的有冲击啊，有颠覆，我们轻易是不太可能把主权交出去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这样我不轻易交出去是件坏事啊，我想告诉大家是件好事啊。你看见那一拍桌子一听听个半个小时一拍桌子就决定信，我不是说这种人没有啊，有啊，但极有可能他可能就是这四种撒种的种子里面啊，那土浅石头地的，太阳一出来啊，就根就枯萎就干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想要去认识神的心呢，这样的一颗心是宝贵的。我想要知道这是不是出于神的心是对的，这就解释了神为什么听了非利士人的祷告。非利士人其实没有正式的祷告，他们在自己跟自己说，大家注意了吗？他没有说我到耶和华神面前我正式来做个祷告，没有，他们自己跟自己说，神听了，神就是这么做的啊。十节往后神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呢，非利士人的这个要求或者请求啊，它有几个特点啊，这点很重要啊。这个神迹在哪几个方面，它一共有三个方面是不可能的。第一呢，就是它是未曾负轭的母牛， 第七节，照辆新车啊，新车等会我们后面再讲啊。那未曾负轭的母牛是什么意思？未曾负轭的意思就是这头牛呢，它不会拉车，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去问有种地经验的啊，一头牛从来没有拉过车的，你直接把那个轭啊，就是那个拉车的那个架子放在它肩膀上，你看它会不会拉。牛也好，驴也好，牲畜是要训练的。没有负过轭的牛，它是没法拉车的。这是第一个不可能啊。第二个不可能呢，它是两只。啊，这个有意思啊，非常像两个见证人，对不对？为什么说两个见证人就很重要，不是一个见证人？像车祸现场啊，一个人是在十字路口的这一端看见的，一个人是在那一端看见的，两个人的话呢，如果能吻合起来，这个的是真实的概率就高了，对吧？因为是不同的角度嘛。两头牛也是一样，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牛负轭啊。一般来说呢，它会需要有一头公牛在最前面，剩下的呢是在后面。所以耶稣说呢，你们要负我的轭啊，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的意思，这句话也是一个形象的比方，就是耶稣是前面那头公牛，我们全是跟在后面的小牛。所以这个轭拉的这个犁呢，主要的力是谁当的？是前面那头公牛当的，我们其实就是跟着的。耶稣讲的就这个意思。而且往方向啊，定方向是谁定的？前面那头公牛定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详细解开来呢？因为两头牛一同负一个轭的话呢，除非这两头牛经过极好的训练，否则的话，一个走左，一个走右，一个快，一个慢，根本是没办法拉车的。啊，你一前一后都可以。啊，你或者说呢，有一个是前面那个力量大的，后面的力量小的都可以。两只都没负过轭，两只一起来拉，这是不可能的。第三个不可能呢，是最大的不可能，有乳的母牛，这是没可能的。没可能在哪呢？因为你没可能让一只有乳的母牛离开它的孩子，这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能去拉车，小牛叫它就要回去。所以无论从哪一点，没有负过轭的，两只一起拉，而且是有乳的，要把他的小牛要关起来啊。我们看到第十节啊，腓力士人就是这样行的，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注意哈，将牛犊关在家中。他特意讲的啊，牛犊是关在家中的。你不信可以试试看啊，你看你把这个小牛关在家里，你能把母牛拽得走吗？然后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金痔疮的像的匣子放在车上。最后更有意思的是啊，这车没有驾车的。你读完整个一段啊，你发现腓力士人在哪？腓力士人在哪？他是跟在后面的。腓力士人一直跟在后面的。他们在什么？他们在观看神的作为。就像我祷告，我今天是不信的，但我听见了福音，我又听了人做的见证，我说我真的好想信呢。然后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把一件不可能的事交在你手里，现在我要等，我就像这些腓力士人那样，我跟在后面看你的作为。这两头牛拉的车没有驾车的。好，我来问大家，现在这个图画啊，假设是个电影，这个导演呢，画面已经推过来了，镜头推在什么面前呢？两头小牛 关在家里，把母牛拽出来，一辆新车的轭架在他的脖子上，这个母牛从来没有拉过车的，然后呢，放在那，人就走了，也不用鞭子抽，也不告诉他去哪，人就走了。你觉得母牛会去哪里啊？母牛哪里也不会去，母牛要冲回去找他的小牛。这是唯一的解释，对不对？就算母牛它要走，它也不知道怎么走，因为它不知道去哪里。它哪认识博士麦在哪？又不是丢了的狗，你们家的宠物狗它丢了它能找回家，又不是鸽子。你看见丢了牛能找回家的？丢了驴能找回家的？没有的，丢了就丢了。更何况这并不是以色列人家的牛啊，他怎么知道去博士麦呢？而且他两头还一能还能从来没出过恶，还能很协调的就往前走了，这就叫不可能，这就叫不可能。我给大家再讲一个不可能的例子啊，我们看《失诗记》啊，往前翻。士师记的六章，士师记的六章，六章的36节，我们刚才看见这个不可能呢，是一群不信的人，这一次呢是一个信的人，但是他面临一个极大的信心的挑战，他要去做一件他不知道是不是从神来要他去做的事，他真的很想明白是不是出于神的。这时候呢，他就跟神要求了。6章36节，基甸对神说：“你若照着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这个可能性也是零的，对不对？你会看见降露水单独只有一块没有露水吗？没有的，这又不是这个精确制导啊，这个导弹专门就只看这一块炸，那块不炸，没有的。露水现在在神的带领下，只把很小一块地方没有，有啊，就是我知道其他这个就这个上面有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啊。然后呢，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挤出满盆的露水来啊，这就知道这不是偶然的啊，并不是说从底下地底下有水蒸气蒸起来的。神估计头天晚上叫天使直接上面浇了很多水啊，好，再来，他还不够，两次啊，注意又是两次。39节，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让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我们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啊，我们把这两个故事做个比较，你会发现呢，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呢，不在乎他是信不信的，对不对？一个基甸是神要用的工人，一群非利士人拜偶像的，但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他是真的谦卑，想要弄明白这件事是不是出于神的。今天我们可不可以从神呢得一个神迹来证明他自己呢？可以的。这就回到我们常喜欢听的神迹的话题了。神迹是为了证明神的，永远记得这一点。不是说我今天呢，举个例子啊，假设我们教会有很有信心的啊长老，假设 Harold 弟兄，他如果生病了，神会不会让他神迹般的好了呢？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不是说他 不努力服侍主啊，不是说他不是主的好仆人，他都是。问题是呢，他不需要这样东西来再信神，明白了？所以我们今天对神迹的看法啊，我们要有一些纠正。我们不是说今天神不行神迹，而是神行神迹为的是属灵的益处，不是我觉得想要的益处。所以我们常会觉得，哎，我怎么信主的时候，我祷告，我那里的癌症就好了，啊，神迹般的就好了。我怎么到信主十年以后，我再得个其他的大病，怎么祷告也不听呢？是这样，因为神要证明他自己是真的，你知道了就行了。剩下的等会我们要讲，剩下的责任就回到了非利士人和基甸身上。神显明了他是真的，剩下该看我们了。但是呢，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在我们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时候，他会显明。所以呢，我个人呢，以前也和一些朋友啊传福音的时候聊啊，我听过各种各样很有意思的故事啊，我为此大大感谢神呢。就是呢，很多人很想信的时候啊，他会求神显个神迹给他看的，很多时候神真的显的。而且各式各样很奇妙的事，但是有个意思啊，之后就再没了。这个人或者之后他信了也不需要了，或者他不信也不看了，神也不给他看了。这不是演马戏啊！我以前听 David 弟兄啊，来我们这做 DVBS David 弟兄，他讲过一个故事，你们中间很多人听过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啊，读大学的时候，几十年前，那他在大学呢，他跟人讲福音，然后呢，对方不信，对方说，那你要显个神迹看，怎么证明神是真的，真的有神啊？他说，那这样，我呢，我站在桌子上，我手里拿个杯子啊，估计要不是那种玻璃杯之类的，会碎的。然后他个子很高的，大家见过他啊，1.8米啊。然后他站在桌子上，他手举起来，基本到天花板了。寝室的地啊，不是地毯啊，就是地板或者甚至水泥地啊，从天花板往下扔。然后他就问那个同学，这杯子会碎吗？同学说一定会碎。然后他说，要不碎你信不信呢？我信。啊，他手一扔，杯子在地上弹了两下，一点没坏啊。啊，那同学马上说，不行不行，再来一遍，这不算啊，不信啊，没了啊，这不行，因为你不愿意信他啊，你并不是真的，就这个同学的反应就跟非利士人的反应一样啊，待会我们会看。但是呢，我们要看的，我们刚才讲那么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在这个故事里是非常非常柔和的。神真的不会把我们背不动的给到我们。当我们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的时候呢，我们想要认识他的心呢，他听见了，他就让我们看。他特别盼望呢，我们看见这神迹能信。所以呢，我想告诉大家，就非利士人用母牛拉车把约柜运回去这个神迹啊，比他们之前看见所有的神迹都要大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大衮庙，大衮呢，也许呢，在他们那里呢，也有一些小小的名声，小小的能力，但是和这样的神迹，如果他是一个谦卑的非利士人，他可以去对比一下，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要做个对比呢？我想鼓励我们中间啊，若是你自己，若是呢你的朋友亲人呢，你没有信呢，你在之前很可能是拜过偶像的，你可以把你曾经拜过偶像的最厉害的所谓的灵验的例子啊，你在你心里再想一遍，然后呢，你来到神面前， 你向他求一个远比这个可能性要低的多得多的，是不可能的。就像腓力斯人用两头母牛带乳的母牛去拉车，而且没赶车的，像这种事，然后你跟神求，你说主啊，我真的想认识你。很多人呢，因此是得救的，很可惜呢，很多人呢，因此还是心硬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啊，比方说我们在一个绝境里啊，比方说癌症啊，比方说很糟糕的疾病，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神是不是活的，你说主啊，我真的想要认识你啊，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呢，大到一个地步啊，我已经没有办法去面对了，就像这金痔疮和金老鼠一样。我甚至就只能用这拜偶像的方法，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近你，我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到你面前。但是呢，我想要认识你的心是真的，求你显明你的真实，然后你来试试看啊。神是当时怎么对待腓力士人的，神会今天这么样对待你。但是呢，我们的回应就变得很重要了。我们再往下讲啊，要讲到人的回应了。腓力士人的回应啊，很可惜，很可惜啊。腓力士人的回应是第十六节，他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一个轮去了。他们全部看见了。他们看见是因为第十二节的中间啊，他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五个人，五个首领就代表什么？代表所有腓力士人嘛，对不对？就像一个家的一个头是他的父亲啊，这父亲代表一个家，他去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神迹。我看见这个神迹比我以前拜的什么那些大鲲，那些搞笑的所谓的什么灵验的事，那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完全不能比。我到底要不要信？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也是真实的事。以前有传教士呢去非洲传教，非洲呢也是拜偶像很厉害的，而且有巫术的，一些部落里啊有巫师的。有些巫师有能力的，有个巫师呢，他的能力是什么呢？他能让斧子飘起来，厉害哈！啊，大家都哗就拜他，非常的尊敬他。最后这传教士呢，就像这个被人就带到巫师面前啊，就像当年以利亚和巴利来叫板一样。啊，这个传教士呢，做了一个祷告，当着众人啊，他说呢，神呐，我的祷告是呢，求你使这巫师永远再没有任何的能力使斧子起来和行恶，就把他一切的行巫术的能力全部拿走。然后马上这个巫师就做不到了。我讲这个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要知道谁是真的，这是神的目的。我们今天有多少，我们信主前多少荒唐的事啊，我们家都有黄历的，很多人家我们对这个日子就可以掐算一下今天适不适合搬家啊，适不适合入学，我们对这个日子都使劲使半天，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有多大的概率，也许哪一天真的就是碰巧的。所以腓力士人说，我们要用这个方法来确定不是碰巧的。我们经常是用两套标准的，我们对待我们的大滚，对待我的偶像，我不会这么严格的，是不是？我今天假设啊，我觉得今天是8月8号啊，6月6号我出去上个学考了100分，我觉得这日子好， 我不会去做任何的用母牛的这个例子去验证的。我们对待神是这样的，我们要验证，我们像腓力士人那样，我要验证一下，我验证这个日子到底是不是跟这个考100分有关系。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想要用验证的方法去对待我们以前拜的偶像啊，没有一个偶像经得起验证的，全都是一张纸头一戳戳破戳破了，我们还一包子镜啊，各种偶像摆在桌上，不灵的时候都忘了，灵的时候都记下。算命的就是这样的嘛，是吧？100个人说你今天有什么事，10个人都说他准的，概率嘛。你说你今天早上吃的油条，100个人10个人说你怎么知道呢？油条还配了豆浆，2个人说你怎么知道呢？那2个人就肯定都信他。所以这你怎么你到最后都会有。但是我想说的，这两头母牛拉着车到博士麦，你试1万次都试不出一次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我们有多少今天经历医治的神迹，最后医生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查错了，可能前面那个不知道这搞错了，他要能明白他就是神了。叫不可能的才是神迹嘛。腓力士人可清楚了，对不对？腓力士人我相信从来没有用什么两头母牛拉车去试过他们的大衮，没有的。我们对我们的偶像可 nice 了，可柔和了，我们对神可严格了，但是呢，严格完了以后，我得做选择啊，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不能严格完了以后就回去了，就没了。腓力士人很可惜啊，他看见了一个最大的光，他们这辈子从来没见过的光，神亲自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显给他们看的，完了以后呢，就没了，他就回去了。我们怎么回应神？当我看见光了以后，责任就在我身上了。我要吗？如果我看见神是真的，如果今天医生都说你就剩3个月了，回家好好收拾一下，然后神医好了我该怎么样？我说这是偶然的啊！完了我前一阵去拜个偶像，那才是偶然的。我说这个偶像是真的，我们要客观，我们要一碗水端平。我以前怎么对待偶像的，我今天来看看神到底哪个是真的，我冷静客观的看一看，我就会看见腓力士人所看见的这个神迹是大的。然后呢，然后我做选择，我选择的方式嘛，我把那偶像踢掉，我回去把那大衮庙拆了，把那大衮烧了，然后怎么办？然后去请以色列的祭司来给我讲你们的神是怎么样的，我该怎么敬拜他，这是一个对的选择。腓力士人当他这次做了错的选择，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你猜他以后还怎么样？我们再来看啊，看他以后怎么样。我们看历代志啊，腓力士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旧约里啊，反复出现的，在先知书里反复出现的啊，历代志的上第十章，历代志上第十章。这是在讲扫罗王，扫罗王死了，我们不去讲他的故事啊，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会讲到他。他死了怎么办呢？被腓力士人找到了，是腓力士人杀的他。最后你看腓力士人是怎么对待扫罗的尸体的啊？历代志上的十章的第8节，次日腓力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到腓力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的偶像与众民。注意了吗？ 还在偶像里，对吗？这是很晚了啊，这个是就我们现在刚才读的这个故事还是早年了哈。那时间顺序我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母牛两头母牛，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这个是以利的时代啊，撒母耳还是小孩子的时代，对吧？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时候扫罗王都已经死了，撒母耳就早已经死了，所以这是很多年以后了。我今天讲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腓力士人是很多年以后还是怎样的？你再看，剥了他的军装，报信与偶像和众民。第十节，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将他的首级钉在大衮庙中，还是这样，没变呢。注意了吗？他当年得胜。把约柜抢来放哪儿？庙里。最后他的大衮残废了，以致他门槛不敢踩，直接就把门槛也在心里供起来，当偶像来拜了，跳门槛不敢踩。那是因为约柜神要彰显自己的荣耀，神要在那一次教训他们，教导他们大衮是假的。他们拒绝了以后，很多年，很多年以后，他们不但是如此，他们做的事呢，更加愚昧。他把个军装都供到庙里去，军装和扫罗的首级跟约柜能比吗？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一看到第13节啊，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腓力士人啊，两次，第一次呢，是因为神要惩戒以利和以色列人，才让约柜被他掳走。第二次，神要惩戒扫罗和以色列人，才让腓力士人得胜。腓力士人还是没搞明白到底为什么。我们拒绝以后呢，就在黑暗里，我就看不见光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想求智慧啊，我们都知道呢，有一种智慧呢，人都知道叫上帝的视角，就是你呢，看问题呢，能够站得很高。你能知道呢这件事情它的来龙去脉啊，你相当于是一只鸟一样啊，像一只鹰一样，你能从上往下看啊，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到底是怎样，未来会怎样。什么样的人是有这样的视角呢？里面有圣灵的人，而且愿意把主权交给圣灵的人，这个时候呢，神就会把他的视角告诉你。腓力士人若是明白，他第二次他就不会干这蠢事了。他还是这样，以至于呢，到后来大卫起来的时候，腓力士人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6章啊，腓力士人当他拒绝约柜，神借着约柜所行的那么大的神迹以后啊。他们回去以后呢，他们后面所行的就更加愚昧，他们要醒过来的光呢，也就更加的大了。但反过来呢，我们看以色列人啊，神是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的？我们先看这个第6章的12节啊，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腓力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我再补充一点啊，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神迹。原因在于呢，他不是不小心走到那去的，他是不偏左右走到那去的。注意了吗？是，虽然没有人赶他。但是神把他带到那去了，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解经学者在这儿呢，会把 牛一边走一边叫啊，解释成呢，牛很想他的小牛，然后呢，但是又被神驱使啊，这他就必须往前走啊，可以这么理解啊，这因为这个是你自己加的这个解释啊，那我只能讲我自己的理解啊，我的理解是呢，神不是这么带领我们的。神不会把我当头牛，我很想去做后面的时候，我很痛苦啊，一边走一边叫啊，猛往前走，最后到了那，对，最后还被献祭了啊，哎，这不是这样的。这两头牛可能是所有牛里最幸福的牛了，他们太高兴了。叫叫有两种可能呀，那小孩子叫是痛的叫啊，他高兴也叫的呀。你看那家里有客人来，那孩子很高兴的时候，你看他在干嘛？他很安静的看着你吗？他满屋子叫，他很高兴啊。神使用这两头牛的时候，这两头牛是非常非常高兴的。我就记那时候我读的时候我很汗颜啊，我那时候做主的工呢也不是很乐意啊，就是那个解经学者讲的。我是被想着后面的小牛被神拽来的。神很有爱啊，神很有爱。我相信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们也是一边做工一边叫的，很高兴，唱着歌做，唱着歌在往前走的。走到最后呢，他们殉道的时候就是烧了啊，就是烧了。这两头牛可能一头叫彼得，一头叫保罗啊，他们很高兴，他们不偏左右。所以福音书说呢，如果我们不赞美神啊，石头都要起来赞美，这话是真的。神可以在石头里啊兴起他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来，这话也是真的。我们很多时候轻看了我们多悖逆啊，我们其实真的很糟糕的。神若有这样的服侍他的功啊，临到两头牛的话，能感动他到他们到一个地步能撇下小牛，能感动他们到一个地步直行不偏左右，能感动他们到一个地步一边走一边叫，直接向以色列去了。我们呢？我们大概不行的，但反过来呢，用这样的方式啊，非利士人是没有办法再拒绝说这是偶然的。这不是一个什么你去找一个算命的能给出来的样子的，你找不出来的。你在地上神的神迹啊，一定就是这样的，就是不可能的，死人复活似的。所以其他的那个那魔鬼的能力啊，什么他也能什么青蛙的也能上来啊，这个所以到第三灾就灰尘变跳蚤以后，这个就埃及的术士就跟不上了。所以魔鬼有能力，能力在哪？仅限于前面两灾，就这点本事啊，就是这个杖丢在地上能变成蛇呢，他也能搞，灰尘变跳蚤他就搞不来了，后面的都搞不来了。所以当我们看见那么大的神，那么大的亮光的时候，那给非利士人已经没有推脱的理由了。但是反过来呢，做以色列人呢，我们先看见的是两头母牛啊，很汗颜，我们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在座得救的全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啊，很汗颜，我们不如这两头牛呢。他们被神呼召以后很开心的走完了他们的一生啊，非常非常蒙福的。我们继续往后看，13节，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盒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他们做的都对啊，都非常好。 而且呢，我们先看这里啊，先看这个第十三节啊，他们在哪？他们在收割麦子，是一个丰收的时候，丰收时候的喜乐是大的啊，但是这样的喜乐呢，和看见约柜是没有办法比的，和看见神是没有办法比的。那欢喜是我们见到神很自然的回应，所以以色列人呢，从我们腓力士人这一页就过去了啊，我们等会儿还会讲一下这个最后一点收尾17到18节。以色列人的回应的前面半段都是非常好的，这说明了我们得救了以后啊，我们是对神有知识的，我们知道该做什么，该如何回应他啊。我们看见了约柜，我们很高兴啊，然后呢，用牛和车啊。所以这个车是什么？这个车是新车啊！注意啊，这个车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拉约柜，然后就烧了啊！所以，他们在磐石呢，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这个车啊，就像新约的献的那个香膏啊，最后把那玉瓶给打碎了。主是配得最好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那妇人把30两银子的香膏膏煮之后呢，他就把那玉瓶啊，装香膏的玉瓶给打碎了。为什么要打碎啊？因为再没人能配得这玉瓶了。献给主，我们总是把最好的给他。一辆车啊，我们岔开讲一小点啊，用车拉约柜是不对的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以后我们会讲到，但这是因为是腓力士人，所以神是比照我们所知的来问我们，我们所不知的他不责问我们。同样是用车拉约柜，这一次神没有因为这样而惩罚以色列，而惩罚腓力士人。但下一次，等约柜再运回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却因着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方式做而击打他们。所以用车拉约柜虽然不对啊，但是因为是腓力士人，他不懂。所以这辆车就代表那个瓶，我们全然的献给神，献完就再没有用了，这辆车不需要了，我不需要再拿这辆车再去运别的，因为那装着香膏的玉瓶用在主身上就最好。这代表我们今天啊，得救以后我们的生命啊就是这样的。如果神呢，选我们做这头母牛这辆车啊，那我们要做完我在地上他呼召我的职分就好了，就可以了，就结束了。耶稣可不可以地上活了33年半，然后呢跟上帝说，我在地上再活30年这个优雅的日子，然后再上十字架呢？耶稣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他30年的时候出来服侍了3年半，任务完成了就走了。这个车从城到被烧一天都不到就没了，不在乎我们在这地上啊得人多少的评价。这辆车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生命最短的车，是最没有地上造就的车，是没有拿过奥斯卡奖和奥运会金牌的车。我也是一样啊，你也是一样啊。但我行完了神召我的旅程，这就是最棒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的意义就是坐这辆车啊，坐这个被神召的牛啊。我们再往下看呢，在那里有块大磐石， 磐石总是代表主啊，代表主耶稣。所以磐石它有什么象征意义呢？磐石呢，我们躲雨的时候在旷野啊，你会发现天上有雨降下的时候，那个小动物啊，比如说一只小鸟啊，一个小兔子啊，它躲在哪？它都躲在磐石下，对不对？因为磐石底下就可以躲雨。还有呢，磐石它是不被风所摇动的。那房子造在哪呢？你不能造在沙土里，你的地基往下打，打到那个石头上去。所以磐石是不变的，磐石是保护的，磐石是力量的，它就是主了。所以约柜就是这样，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信的是谁呢？腓力士人不懂啊，所以呢，画面一切换啊，如果你是看电影一样。啊，腓力士人的画面过去了，一切换到犹太人的画面了。犹太人的画面出现了什么？出现了新车被烧了，出现了牛被献祭了，出现了约柜立在磐石上，清楚的属灵画面，非常清楚。我一生献给主，主是磐石，主是山寨，主是我的避难所。所以，他们献完祭，腓力士人就回去了啊。我们最后把腓力士人这一点讲完，我们就再过到19节啊，17节。那腓力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痔疮就是这些，一个是雅什突、加萨、雅什基伦、加特、以格伦，很有意思啊。你会发现呢，这是从撒母耳记上到现在第一次把5个腓力士的部落。全部讲出来的，神为什么圣灵啊？我们知道圣经都是圣灵讲写的，就是神的书啊，是神写的啊，神借着当时的作者感动他写的，所以神为什么要把这个细节写出来？很有意思，前面不写，到最后要走了，一个一个一个写出来，神呐。非常非常盼望每一个听见他话语的人呢，都做对的回应。大家可以想一想，假设我们今天呢，在座的有信的有没信的，我们假设我们今天在座所有人在这听的时候，神把每一个人的名字其实都记下了。这就是生命册。但是呢，为什么在审判的时候，有些人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呢？因为他不信，这个名字就被涂掉了。很可惜啊，这5个名字啊，其实是代表所有这个腓力士人啊，这只是个代表，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它就代表我们今天呢，所有不信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耶稣都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的名字本来都在生命册上，但是为什么在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被赦免了呢？因为很可惜，有的人是像腓力士人这样回应，说我不信。我下次还把保罗，还把扫罗的那个军装拿去拜，还把他的首级放在大衮庙里。我就是不信，因着我的不信，我把自己的名字啊，相当于在生命册上涂掉了，涂抹了这名字，就没了，就成什么了呢？在神那里呢，就成了一个代号了。这代号是什么？就是一类，比如说财主，大家注意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神造万物啊，他叫各从其类，但唯独人是一个一个有名字的，对不对？老虎是老虎，狮子是狮子，这叫一类。啊，张三是人，李四是人，王五是一个，这叫一个一个的人都有名字的。 那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在地狱里你发现拉萨路在天堂他还叫拉萨路，在地狱那个人就叫财主了，就叫一类，他的名字神已经不纪念了。我们今天要不要让神纪念我们的名字呢？这个不取决于神，你注意了吗？为什么不取决于神？他五个全写下了，神希望五个非利士的部落看见那么大的光，你们每一个都信好不好？你们要不要每个人都信？神是不是每个都给了大亮光啊？五个首领全在后面看，约柜从北面走到南面，周游了整个非利士地足足七个月，痔疮人人都得了，还需要哪些更多的？这么大的神迹，这辈子没见过的，不可能的事看见了。现在神说，你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你们怎么回应呢？你说我不信，我继续拜，我不要，我就是要去把他的军装也拉过来，我放到庙里，我就把那名字涂了。然后呢，在神那我就成一类了，就像老虎是一类，财主是一类，再也没名字了。地狱里神是不会纪念人的名字了，这也许是这些非利士人最后一次被神纪念他们的名字。我们看先知书，神审判非利士人的话是很重的，是很重的，盼望我们都能以此为警戒。所以他们的神救他们的篇章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这个篇章就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你可以想一想，神让我们看见亮光，神让我们听见福音，神让我们看见大神迹，神让我们知道我的名字在他的册子里。然后神说，孩子，你怎么选？就停了。故事的结果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我自己把这故事的结果给填满的。所以我们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埋怨神的。我们得救都是要感恩神的，我们失丧啊都是因为自己的选择。我们继续往后看啊，第六章的第十九节啊，耶和华因博士卖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博士卖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六章最后的尾巴也不是一个令我们开心的故事。虽然非利士人以色列人一开始呢献祭啊这都做得很好，但是他们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这愚蠢的事是什么呢？叫擅关他的约柜。什么叫擅关他的约柜啊？我们要知道呢，神给我们先讲摩西律法啊，神给摩西的要求是，约柜是在幔子里面的，是在至圣所的。至圣所的意思就是，最约柜是在圣所的最里面的那个小间里，那个小的间和外面有个隔断，中间是有一个很厚重的幔子，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祭物的血能进去，在约柜面前弹一弹，这就是赎罪日啊，这就是以色列人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只有这一次一年可以进去，也只有一个人，就是大祭司，其他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上官就是没有按照他的要求。那我们要解释一个啊，神为什么不让人看呢？我们要知道呢，人当罪没得赦免之前，不能见神。啊，我们都知道呢，小偷啊，最不敢见的是谁呀？是法官嘛，是不是？但是呢，小偷什么时候可以见法官呢？他偷东西的那个人跟他和解了，是吧？比如说一个小偷偷了别人100块钱，然后呢，我把这100块钱还给了那个人，小偷就敢去见法官了。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见神，是因为罪拦阻我们见神。神是审判主，所有的一切人所犯的罪，当没有得着赦罪恩典的时候，见神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呢，神是喜怒无常的。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呢，我们若不把这真理读出来啊，我们会觉得一时呢神好像很柔和，一时呢又很让我害怕。前面呢对待非利士人呢好像是一个样子，对待以色列人怎么又是一个样子？非利士人他不懂，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人有摩西律法在手上，所以就死人了。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摩西把神的律法告诉他们之前，他们也抱怨的，也做一些不是太好的事的。神并没有击杀他们，但是当摩西在西乃山把律法给了他们之后，你再去读出埃及记，他们的那些悖逆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每次都死人的。区别是什么？你知道和不知道是有回应的责任的。我们今天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回应呢？怎么理解呢？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律法的接受者，教会呢是恩典的接受者。神把律法借着摩西和犹太人启示给我们，神又借着耶稣基督把恩典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是站在一个角度呢高过犹太人的律法的。我们今天不是去找一个约柜说我不看，把它再放到幔子里去。耶稣来了，把幔子裂开来了。耶稌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挺重要的。今天我们不能像以色列人那么理解上官啊，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的50节，马太福音27章50节，耶稣死了，遇难了，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马太福音27章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紧跟着51节就写什么？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两个场景，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这么技术啊，这么技术不是一个拍电影的常用的手法。为什么？因为耶稣死在各个他山上，各个他山在哪？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幔子在哪？幔子在圣殿里面。为什么前一分钟、前一秒钟还在讲各个他山上发生的事，后一秒钟就讲到圣殿里面发生的事呢？因为这是耶稣付完代价，大家仔细听，很重要这个事情。付完代价以后，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发生了。神和人之间没有隔断了。大家不知道这有多宝贵啊。我们今天不是带着恐惧战惊的心再来到神面前。我们刚才读到那个故事，以色列人多么害怕。 他们去看就被击杀了70个人，有的译本是说5万加70个人。我们不是不管哈，这个两个译本的有一些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他不管70个还是5万加70个，都是很可怕的。大家在丰收割麦子，看见约柜回来很高兴，围过去一看，死了。我们今天呢？耶稣死了，幔子裂开来了。神为什么要把耶稣死了第二句话就讲幔子裂开了？因为他迫切的想要出来把恩典给我们。神的心他不愿意定罪，这就是我们的结论。神的心他愿意施恩典，但是他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违背自己，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啊，不不，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是肮脏的，我们是有罪的，所以当我们在罪中，罪的结果就是上官约柜被击杀。当耶稣付了代价，神立刻就把幔子撕开了，不要再这个幔子了，神就从约柜出来，可以与我们同住了。所以今天，从五旬节的时候直到今天，圣灵才能配降住在每个人心里啊！大家可不知道这有多宝贵呀、啊！旧约没有任何一个人圣灵可以住在他里面的，只有我们可以。原因是什么？代价付上了。所以神盼望祝福我们。我们可以再读一段啊，我们读一段那个《生命记》啊。生命记的第23章啊，生命记23章，生命记23章，第12节哈，到第14节，这也是个形象啊，这都是预表的形象啊，都是在讲灵里的事。但他用另外一个画面来告诉我们，啊，他是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一个规定。这规定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呢，你在营外要定一个地方出来做便所，你在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当你出营外便溺以后呢，用以铲土转身掩盖。注意原因啊，他讲了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大家注意啊，我们想讲把这个解开给大家听的是，我们不用怀着恐惧战惊的心到神面前。神的心从来都是想要祝福，他想要祝福我们，他想要祝福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人他的污秽导致神没有办法祝福，因为我们的罪导致神没有办法祝福。现在神做了一件事，他自己道成肉身，他死在石架上，然后他付上这个罪的代价。第一时间，代价付完，幔子就裂开了，我们就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新约是怎么描述的？我们现在可以敞着脸来到神面前，他用的这个描述叫"敞着脸"呢。为什么叫敞着脸？你不用再盖住了。因为摩西当时啊，跟神待了40天之后，下了山以后，他必须要用那个帕子盖住他的脸，因为犹太人不敢看。这些都是一个 picture，一个图像，这个图像都在讲一个意思：当我们是在律法里面的时候，人和神是隔离的。我们做不到就要被审判，我上官约柜就死了70个人，所以定我们罪的是律法，恩典是从神来的。我们再看一段啊，雅各书，我们前面刚查过雅各书啊。雅各书的2章13节。 十二节说，你们雅各书二章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按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原来解过，就是律法它是没有怜悯的，律法要有怜悯，律法就不是律法，有怜悯的是写律法的神。一个父亲定的规则，这个规则是无怜悯的，有怜悯的是定规则的父亲。律法在旧约里是把神无怜悯的律法给到旧约，给到以色列人。在新约呢，在这个基础上，把那真正的写这个律法的，却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启示给我们。我们最后再看一段啊，就是约翰福音的一章。约翰福音的一章，一章的十七节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摩西传给我们的，律法是神写的。为什么律法可以传呢？因为它是写下来的。为什么恩典和真理没有办法由摩西传给我们呢？因为它只能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大家能区别这两个的概念吗？一个父亲把规则写下来，我可以替这个父亲传，这个父亲要向他的儿子显他的怜悯和恩典，只能他自己。阿们，只能他自己。我们今天不是怀着恐惧战惊的心呢、围在约柜那里、我们今天是怀着感恩的心呢，说主啊，谢谢你付的代价，我愿意相信你。没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弟兄姊妹们。否则我们就像以色列人那样，我只要犯了律法，就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对不对？因为律法就是没有怜悯的。但是恩典和真理，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说，主啊，求你饶恕我，求你赦免我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以及我们一切的过犯与不义。好，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啊，我们最后把这个结一下，我们下次就从第七章开始。所以当他们因为善观而被击杀之后啊，百姓就哀哭啊，然后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很可惜的事情是，如果我们比较五章六章，你会发现呢，无论是非利士还是以色列，没有人要约柜。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啊！常常读到的这个结果是很令我心痛啊，令我们心痛。无论是有神的家还是没有神的家，大家都不要他。以色列非利士的不要是因为呢，他就是心硬，我要的就是这个不受惩罚，反正你最好离我远点。以色列人不要是因为惧怕。这很清楚的就表明今天啊，在地上啊，信与不信的两种人啊，来到神面前都是这样的。不信的人不要神的是你跟我没关系，我不想要你，我要我的生活，我挺开心的。那罪我挺喜欢那个罪的生活的。信的人呢不要神就是挺怕的，不知道这个神什么时候又我不知道这事做错了是不是又击打我，那个事情我不知道说的对或不对。以至于约柜不知道上哪去。很可惜啊。我们以后会解到那一段啊，就是基列耶林呢，神大大祝福这个亚比拿达的家啊。 神是有恩典的神呐、啊，很大的祝福的神呐、啊。亚比拿达家是大大得神祝福啊。但我们人看见因着自己的罪而被管教的结果的时候，我们会埋怨神。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结的点。我们因为自己的罪而来的受管教的结果，我会因着这结果而埋怨神，而远离神，这个很可惜。所以六章的十九节到最后这个例子啊，是给信的人看的，给我们的看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要去像这些以色列人这样，我们是因为自己不按神的话做，吃了亏，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到神面前去认嘛，我们求他的赦免呢、啊，然后神必赦免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把约柜请走啊。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让我里面的这个圣灵呢，就待在我边上的这个角落，我不敢去碰他，恐惧战惊的到他那去。不是，我们跟圣灵的关系是比任何人跟我们的关系都近的。我们天天要跟他说话，我们要求问他，我们要来到他面前，请他加我力量。我们跟圣灵的交通很可能是我们跟人交通的很多倍啊，我们一直在跟他有交通啊。但是我们今天是会一个状态，我约柜看了死了，我说主啊，我这上次做这个好像不是个结果，哎呦主啊，我这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有那么大的难处和痛苦，我甚至很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我都信不下去了。其实我灵里说信不下去了呢，我其实就想像这个以色列人博士麦人那样，谁能把这约柜接走啊？我这不行，我怕。大家不要觉得这事离我们很远，我们查到后面会看见，大卫都是这样的。这只是第一次啊，第二次还有一次，乌撒被击杀了，他们用牛车运完以后，大卫也害怕，惧怕的心呢、啊？是我们里面常会有的，常常会有的。我们下次再继续啊，从七章一节往下，这我们可以回去，今天时间原因，我们继续回去可以默想一下这个属灵的状态。我们中间得救的人，我们有没有对神依然有惧怕恐惧战惊的心呢？若是有呢，我们最好能默想一下这个故事，要知道呢，神并不是想要击杀人的，要知道神是有恩典要祝福的神，要知道呢，我们只要回转，不再按照我的方式，按照罪的方式跟神相交，祝福就一定会来。否则的话呢，很可惜啊，就是本来他们的开始很好，是献祭，然后呢，击杀了几十个人之后，他们相反让约柜走了。盼望我们能够常活在主的爱中啊，这样的爱是基于我们对主正确的认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我们常是糊涂的，我们在不认识您的时候，我们就像腓力士人那样啊，我们想要的就是偶像，想要的就是地上的有形的祝福。当我们因着谦卑认识您之后，我们也会常走以色列人的路啊。我们也许看见您喜乐了，看见您我们献祭了，我们祷告了，但是因着我们的小心与悖逆，我们还是会看见罪的后果啊。盼望主啊，求您常鼓励我们，常带我们回到那施恩宝座前啊，因为您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您不轻易发怒，因为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啊，因为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的都是您不长久怀怒。父啊，求您使我们不要做愚昧的把约柜送走的孩子，使我们常活在您的爱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